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下面看到困难了，真是看到困难了。这个最大的困难是在艰难中绝望的人。14节，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是神仆人、神儿女的、神妻子的代表。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我们也讲过多次了。当一个个人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像以色列一样长期的在这个艰难中的时候，会有他各种不同的个性出来，其中一个就是很灰心、很绝望。在神击打以色列上，在神以色列这么长期的悖逆、被击打当中，他们就会说嘛：“耶和华离弃我了。”这我们也讲过，雅各也有这样的叹气，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们说了以赛亚书40章27节。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呢？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已经忘记了我了。我们会忘记主，主不会忘记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时真觉得主忘记我们，怎么这么呼求，主还没有反应呢？哎，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又说了，像约瑟、像大卫，活受罪的时候，受活罪的时候，冤枉倒霉的时候，十年、几十年，那更不要说我们的主耶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主好像忽略他的百姓。以色列在埃及那么长的时间，圣经的确说，后来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天，耶和华才记得啊。我说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好像上，我中文翻是纪念，其实就好像才重新记起一样，好像神都忘记了。那个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24节，哀声达于神，神就纪念，就记得，就想到，哦，当然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我们忘记神，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悲叹。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人间最不会忘记的就是母亲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啊，其他的包括孩子对母亲的爱，包括夫妻之间，包括很多什么恩重如山的朋友啊，什么什么，这人都会忘记啊。人实在可以说可以非常的无情无义啊。但是就算是有一天连妇人都忘记了，母亲都忘记了，我却不会忘记。这个在罗马书第11章29节也提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神忘记了以色列啊？当然了，就现实来讲，就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不是神忘记以色列人，神从来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啊，只是以色列人可是完全的忘记了上帝啊。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上帝是牢牢的记得以色列人，上帝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他们的心中，上帝把所有属他的人都放在心中，神没有弃绝啊。整个我们当然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我们知道主不忘记我们，我们感恩就好了。我们也不要因为主永远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放肆啊！这都是我们常有的错误，请原谅我常常要提醒，因为这些事情实在是一再的在重演啊。我不忘记你，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藏在我眼前。这什么意思？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当然不是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刻在掌上啊。有些人刺字啊，刺情人的字在他的皮肤上面啊，那些可以涂掉的，那甚至那种 tattoo 那种刺字可以刺青可以换的，这里铭刻在我们掌上当然不用说了，就是神是牢牢的记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我们也有看到说刻在这个心板上哈，有说刻在石头上， 神就是纪念我们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九节，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这些事要在我们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纪念。其实割礼其中一个意义哈，就是让人印象深刻，那是看得到的，那甚至是感觉得到的。当然那里还有象征着除去污秽的意思，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是，因为那是那个器官是世世代代从这里产生的，都没有用，要圣灵刻在我们心里。而圣灵刻在我们心里是因为神把我们刻在他的心上。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明白，因为这句话是有点晦涩。我常常看到你的强，看到你的强是我常常知道你需要像一个墙一样被保护吗？还是说你的墙垣在我面前，其实我都记得你，只是我和你之间常常有一座墙挡住，是你挡住，不是我挡住，是你忘记，不是我忘记，我要拆毁那个墙。还是就是正面的是我要保护你，我常常想到我要在你前面有一个墙垣，使你不再被伤害。因为你现在一直在说我忘记你，就是你觉得被伤害了，其实我没有忘记你，你的墙垣在我的眼前。十七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哦，儿女会急速归回吗？毁坏你使你荒废的都会离你出去吗？我们也再一次说，以色列的回归就指历史上的那次回归，并不是那么急速的，等了七十年。就算是七十年满了以后，也是陆续的，也是很多的先祖回去，也不是那么光辉，然后毁坏的都离去。我们想到在以斯拉记的时候的困难，以斯帖记也是讲到困难了啊。那尼希米记就是回到那里修城墙的时候困难，好像都不像这里字面讲的说那么简单，使你荒凉都离开了。好，我们必须再一次说，就神的应许来讲，就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举成就了一切的功来讲，这是一点都不假的，而且是一次就做成了。但是就我们生活中呢，哦，的确是历经沧桑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多的阶段，但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完全丰丰富富的。十八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宰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好，这里都是说以后的更新啦。哦，你看到你的儿女都聚集来，都聚集来了。哦，你会以你的儿女为佩戴装饰，就是荣耀嘛。那以色列人能够以自己的儿女为荣耀吗？啊，我们的上帝能以我们为荣耀吗？当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或者我们会说，我自己想到崇祯皇帝哈，在最后流寇攻进来，李自成攻进来的时候，他杀他自己的女儿，砍自己的女儿。你为什么生在帝王之家呢？啊，那个是绝望，为自己的绝望。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小孩不成器的时候，很气很气啊，真是不想要了。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那以色列人在将心比心，看到自己的儿女沦丧到列邦去，那么可怜的样子，会以为荣耀吗？我们这里就庸俗一点讲吧，你的儿子在美国做了什么总裁啊，做了什么公司的 CEO 啊，哦，那常常把他相片给别人看，哦，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他为荣耀。他在餐厅打工，甚至流落街头在领粮票，那我们不会以他为荣耀。那以色列流落四方呢，真是很非常可怜，但是神会再以他们为荣耀，以色列人也会以他们为荣耀。这就像神以我们为荣耀，当我们传福音侍奉 看到主的工作工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也以此为荣。当然我们绝对把荣耀归给主了，我们绝对不敢留在自己身上，但我们看到自己被使用，而看到人原来是那个样子，现在变成这样子，当然就很欣慰。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教会多看到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的荒凉在我们自己生活中没有结果子，在教会里面没有结果子，只有不断被撒旦破坏的，哎，不会再这样了。教会会很多的人，果子会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也不是什么成功神学，我们就是相信神会更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是经过一个丧子之痛，丧子之后生的儿女，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大卫曾经丧子，我们想到谁呢？我们想到约伯曾经丧子，我们想到谁呢？我们想到雅各曾经以为他丧子了。当然了，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丧子了，那是那个痛我想是很难恢复的，即便我们又得到了。就算不是丧子，其他的哈，我们的婚姻或者是工作有过一个巨大的破口，如果再蒙神的怜悯再被更新了，那真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可是那个伤痛也是真是真实的，那就是因为那个伤痛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救恩会让我们更新以后更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就是幕后的荣耀更大。神以后不断的在各教会在各个世代所行的要更奇妙，当然这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以前所有的，不管对挪亚的拯救，对以色列出埃及的拯救，这里特别使他们回归的拯救跟以色列原来出埃及的那个比较起来还要更伟大，这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会给我们更丰富的。21节，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是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这个各位可千万不要把它想成错误的地方了，就是以色列人呢好像是一个因为不争呢就被丢弃的一个妇人，我被丢弃而且被掳了，怎么会突然来了这么多小孩嘞？我什么时候生过了？我根本没有丈夫了，我怎么会生这么多小孩呢？这当然不是在讲人的生理了啊、哦！人生理你一个人不可能生孩子，生孩子你也不会不知道。这是在讲到说神做的奇妙的工作，当以色列教会经历神恩典的时候，真的一下神的儿女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啊！这我们又要说了，可能中国大陆哈、起码在20-30年前、20多年前，刚刚我们听到地下教会、家庭教会复兴的时候是这个状况，牧师也没有了，教堂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从哪里出来这么多基督徒呢？啊，因为神的恩典在最大打击的时候临到了。那有的时候复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个大布道家一讲多少人悔改，或者说就是被神使用的教会和个人让那个复兴产生，看得到。但是像中国大陆那里就真的很像这里所讲的，事实上不管是中国大陆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必须说神做的事情真的我们想都想不到。我们真的在绝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我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好，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奇妙，但是原则上也是一样。就像以利亚，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应该算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求死，他看不到他的工作的得胜，他看不到神对他的使用。虽然是有胜利，但是那么短暂。耶洗别又占了上风，所以他求死。他不知道神为他自己的名曾经留下8000人，好，他不知道， 那个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状况，因为那八千人也不够好，俄巴底说保护能几百个先知也不够好，让以利亚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单。但是即使真的是那么孤单那么无助的时候，神还是在工作，何况神在更新复兴，何况神在让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好像他死的时候一切都是黑暗的时候，一旦圣灵一工作，哦，那这些人从哪里来了？一下来了三千，一下来了五千。好，就是说我们人看不到神在工作，但是我们人所需要的就是继续流泪流汗甚至流血撒种吧，我们继续也享受主给我们的收成，不管神看到让我们看到了多少，我们有这样的信心。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女肩上扛来。好，这话我们在前面看过，前面看过是神向万国万民举起大旗招手，干嘛？要来打以色列人，要来处罚。现在呢，是要来投降，是要来归回，是要来进贡，是要来把你拿的重新还给你。好，这一幕呢，我们也要说，在以色列的回归的时候是预言以色列回归，但是以色列回归在历史上并不像是这么光辉，所以我们更会说是上帝在使教会做这样的工作。那教会我们也觉得并不怎么光辉啊，但是我们真的想到这2000年来，虽然我们常常真是羞辱主的名，但是我们也相信主真是叫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回到了他的面前。哦，在不可能的状况中，不知道多少人死去，不知道多少辛苦，我们也不要想到宣教士啊，翻山越岭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在我们台湾，就在我们的乡下，就是我们自己在眷村里面啊，在家里，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信靠了主，也是神差遣人来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都重新带到哪里，带到神的家里，带回去了，是他们把他送回来的。当然我们要照现实来看，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是信主是经历好多的拦阻，有好多大山小山的拦阻，河流的拦阻，家里的拦阻，信主以后成长也有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求主让这些拦阻都能够重新的被挪去。我们看到神复兴的工作使所有他的儿女都回来。23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列王做你的养父，来养你。好，世界上的君王来养基督徒，来养神的儿女，来供应，王后或做你的乳母，这当然在形容一件什么事，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是从最卑贱，是奴隶的奴隶，是王国奴的王国奴，然后变成君王啊，什么都向你下拜。我们又想到像尼布甲尼撒，像但以理啊，三个朋友下拜等等这一类的情形。不过我们并不是在意这些，我们在意是主的名被高举，而且这是我们唯一在意的。但是我们也的确知道，当神的儿女真是被神使用的时候，那是荣耀的。至于说人间有多少时候有这样的情形，那倒真的不是我们要看重的事情。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的主的名被高举，这些列王列国愿他们都能够也是谦谦卑卑来服侍上帝就好了。如果把这些经文来想到说，像中世纪教会有那无限的权柄叫世上的君王臣服，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很多人现在怀念那种日子，我不知道天主教会不会怀念这种日子，甚至在清教徒在英国或在纽英格兰权力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似乎是以圣经来治国，看起来 我觉得或者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好像神权政治好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形，我相信基本上也是很不错的，但是那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这种权柄太大了，这个权柄尤其变成强制性的呢，那第一个人真正敬畏上帝的心是很容易流失的，甚至可能根本一开始就没有，只是因为怕这个强权或者为了利害关系来信靠上帝，来听从上帝，我想那不是真的。而且教会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堕落，我想我不是批评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教会太富裕太有权力，而这个宗教界的堕落，那我想天主教也是一定都承认的。而我想清教徒或者是加尔文那个时候也难免有这一类的事情，虽然我也觉得是被人夸大了，像审问女巫啊，或者是加尔文把一个 servitus 烧死啊，这些的确是不好，的确是不应该，但是那个被夸大了，比起其他的包括非基督徒的基督徒 people 来讲，那实在是夸大。当然我们不要因此说我们没有错，我们真是一点小错我们都要承认的哈。只是我还是说我们的权力啊，不要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名利权名望权力可以多大，我们只要想到说我们接近一切的力量，圣灵的力量，我们征战兵器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不是用世上的威迫利诱来叫你就范。但这里的描述没有错，这描述就是说啊，神的儿女是这样的得荣耀，以至于世上君王都要臣服了啊，臣服在你之下。但这里说我们那时候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处罚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耶和华，神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也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也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等候他，就是以他为盼望，以他为归依，不管是很顺利的时候不会因此得意那个顺利，或很悲哀的时候绝望那个我们的命好像好苦好艰难。24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抢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好，这里耶和华在问一个问题，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抢去的可以夺回吗？该掳掠的能解救吗？当然是可能啦，再强的勇士在该掳掠的都可以解救回来，就这问题好像是多余的。但问题是这里可以有两个假设，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勇士他抢去抢的那个勇士，这对不起，抢去的当然是亚述啊巴比伦啊或者这些大国家，到这里当然就是已经是巴比伦了，把以色列抢去了，把它掳掠了。那这么强大的国家，当然我们还是说可以啊，绝地逢生，可以再夺回来。问题是第一个，如果这个是上帝定的旨意，你能够把它再夺回吗？那第二个，如果这个勇士和该掳掠的不但是上帝使用巴比伦来做这个事，甚至就是上帝自己做这个事，当然这两个一二其实没有基本上的差别了，就是如果上帝要这样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抢夺谁就抢夺谁，他要叫谁什么时候被掳掠就被掳掠，那哪能改变呢？出自上帝的还能改变吗？好，但是耶和华说可以。这不是说上帝会自打嘴巴，而是说上帝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中，他所怀的总是良善的。哦，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得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你是不是在任何一个时候是回到主那边，真正的回到主那边，只要是回到主那边，相信主，那么可以被解救，可以夺回。就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甚至是耶和华心意都可以改变。啊，我们这是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这样讲起来有点复杂哈、啊。耶稣也讲过说，谁能够进到壮士的家里夺他的东西？你要把壮士先捆绑嘛。那 当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或者甚至像以色列或教会或者我们个人自己，平常真的是把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全副军装通通弃掉了，通通慢慢丢掉了，朽坏了，发生锈了，不理神了，那么那到了魔鬼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失败了。那更不要说我们平常没有操练，我们要去跟魔鬼作战，把在他手里的那些神要我们解救的人解救回来了，就是我们自顾不暇，我们也救不了别人。好，那状况就跟以色列一样，到最后被抢过去了。那被抢过自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了，那还能够有希望回来吗？耶和华说可以。那我们不是小小的魔鬼把我们夺走了，不是小小的一个亚兰把我们夺走，是一个大大的巴比伦，可以。哎呀，巴比伦后面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要这样，可以。我们一再记得，包括神，从人这边来看，神说已经要灭掉的，甚至已经有行动的，你悔改还是能得拯救。当然肉身会受到苦，这个是一定的。好，现在他除了说就算是我耶和华要把你们抢走，要夺走，定义要如此，还是可以救回来。救回来吗？说起来也非常简单。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